大家好，今日是7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有一位中国游客刚刚抵达洛杉矶，海关只是他们一眼看的微信，十年美国签证就当场被注销，还要即时遣返。今日呢，我们就由这个几乎关系到所有华人的切身危机讲起。但是在这里之前，先和大家预告一下今日的第二条重磅新闻。那个在摩纳哥搞到满城风雨，身上有蛇形纹身的女特工，被人在基辅郊外的一个土坑里面挖了出来。我们稍后会揭晓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黑食客事件。那我们先看看美国海关的小黑屋。上个月，这位中国女士去美国探亲旅游，海关要求她解锁手机并打开微信。结果怎么样呢？就在去年前的聊天记录里面发现了一段对话，证明在上次去美国旅游期间，经朋友介绍做了几日家政散工。正正就是因为这几日黑工，令他永远失去了再去美国的机会。如果你觉得这个只是他运气不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组数据。在2025年，美国海关查验了 55,318 部旅客的电子设备，创下历史纪录，比前一年暴增了近两成。而且呢，今年生效的海关新指令写明，海关不需要理由，亦不需要搜查令，就可以扣留你的设备5到10日。检查范围不单止是手机，连你的平板电脑、USB、智能手表、无人机，甚至是你租车的车载系统都要查。你可以拒绝解锁，但是外国人的下场很可能就是原机遣返。此外，美国以前出境不查，现在是强制进行面部识别。劳工部在7月8号启动了打击签证欺诈的重大调查。面对全球动荡，美国已经闻到了硝烟味，全面强化防御状态。中东的暴风眼已经爆发。8号深夜，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打击了伊朗沿海大约90个军事目标。美国媒体透露，白宫正为一场可能持续几日到几星期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局势有几紧张。特朗普离开安卡拉那时，德勤局叫他放弃新的空军一号，改搭防御系统更全面的旧空军一号。登机过程非常快，取消了媒体影像环节。所有乘客一上机就被要求即刻拉低遮光板。但是呢，在这波军事打击入面，最诡异、最值得深挖的是一枚射向北方的导弹。美军打伊朗通常只是瞄准南面的波斯湾，但是今日凌晨，美军打击了伊朗最北部格勒斯坦省的阿克托克汗桥，切断了格尔干铁路线。这个是自4月停火以来美军第一次打击海湾以外的地区。咁呢一条桥点解咁重要呢？佢向北行40公里就系土库曼，然后直通俄罗斯同中国。地缘政治分析师 Brandon Weicker 向 Mario Novo 分析指，美军呢两日先轰炸咗哈尔克岛，跟住就炸格尔干线。呢条线系欧亚大陆桥嘅最后一环，起点系中国嘅西安。换句话讲，美军炸嘅系伊朗嘅桥，震慑嘅系北京同莫斯科。华盛顿正喺度攻击伊朗成个能源体系。由油田到通道，伊朗而家喺度盘算紧啲咩呢？前美国陆军情报官 Stefano Liden 分析，伊朗一开始袭击商船，唔系为咗封锁海峡，而系要将船队逼近靠近伊朗领海嘅北航道，佢哋先可以收过路费。伊朗喺度赌，只要拖到第60日，收费站就会变成既成事实。而家伊朗嘅经济崩盘进入咗倒数，华盛顿就喺度消耗弹药库存，双方喺度斗边个先顶唔顺，局势会唔会失控变成中东大战呢？美国冷战核战略家 Herman Kahn 有个出名嘅升级阶梯理论，战争一旦升级就会进入自动驾驶嘅状态，双方为咗唔想示弱会不断加码，政治家就会踩唔住刹车。不过呢 ，Liden 呢认为，目前美军真正嘅红线，即系沙特嘅苏丹王子基地、阿联酋嘅达夫拉基地同阿曼航线上嘅油轮，伊朗暂时都仲未掂。Weicker 亦都补充，如果美军真系要为地面行动清场，投落去嘅炸弹会系而家嘅50倍。而家紧盯住中东局势唔放嘅，可能仲有北京。习近平正处于关键嘅时刻，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喺刘宝杰喺节目上面讲到一个关键。距离中共21大越嚟越近，习近平喺20大连任嘅理由系解决台湾问题。为咗喺21大争取第四任期，佢必须对内有个交代。明教授认为，习近平会用和战两手策略逼台湾上谈判台，令台湾在出年之前自愿公投，或者是派人去北京，或者是新加坡同北京认真嚟倾合同。 台湾正处于被极限施压的前夕，中东局势会和亚洲联动。这个时候再看回开头那位被查 WeChat 的中国女士，战场虽然是离她有10000公里远，但是美国的国门、签证甚至是她袋入面的手机已经卷入了战争逻辑。快速听一段特别讯息之后，我们即刻带你看一张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一个外派的顶级女特工为什么会断送在乌克兰自己人的手入面？
坐着做嘢、吃饭、睇手机，好多人一日落嚟咧就冇咩点喐嘅。中医话代谢垃圾要靠气血流动先至能够清得走，一直咁坐住，气血走唔喐，油脂同糖分就堆积喺血管里边，时间一长，三高问题就咁样揾上门噶啦。我嚟听下香港九龙嘅陆先生分享佢服用三高代谢补4个月之后嘅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三高代谢补帮助气血循环，将脾胃调理顺畅，身体嘅负担清除咗。三高问题自然就有机会获得到改善。坐得耐嘅朋友，呢条值得留意。而且而家有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装正式上市，买得多咧有着数。长期保养嘅朋友咧，可以优先参考下大组数嘅方案。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连结嚟到。
我哋睇到咗北京时间7月9号今日嘅中午。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的厂房发生了大火。刚刚我们看到现在根据网上传出了很多现场短片显示，大家可以看到火势非常之凶猛，浓烟滚滚，而且火灾当中有多人是被困了的屋顶，所以在屋顶上面向外求救，还有人在这段期间堕楼的。那个截止到下午5:40左右，官方表示说明火基本上被扑灭，但是其实火灾没有完全地扑熄。咁初步嘅调查显示，话起火点位于厂房嘅1楼。佢因为呢个厂房呢，大家知佢系鞋厂嚟㗎嘛，堆放咗大量好似橡胶、塑胶等等呢种易燃嘅物品，所以就导致呢个火势非常之迅猛，扑救亦都系相当困难。另外呢，大家知呢个橡胶燃烧之后呢，佢会产生大量嘅有毒气体嘅，可以睇到嗰个浓烟系黑咗佢嘅。另外呢，呢个浓烟亦都导致现场人员有中毒甚至丧生嘅情况。另外，现场拍摄的短片当中，有部分人员可以看到的是除了衫之后的楼顶等待救援，身后就是浓烟烧过来，所以这个情况非常之紧急。当时呢，这个消防人员就持续地在地面向上面，就向他们身后喷水去灭火，当中就有一个是除了上衫的男子悬吊了楼顶的边缘处，结果几秒钟之后坚持不住就跌了落楼，来到非常令人揪心。咁呢个事情呢，我哋睇到已经系惊动咗中南海啦。晚间嘅时候，习近平仲有总理李强先后都做咗批示。官方透露话，火灾已经造成重大嘅人员伤亡。随后直到晚上9:30左右，新华社先报道披露话，火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8人丧生。所以呢个消息亦都系直接冲上嚟微博热搜榜嘅第一名哈。咁有知情嘅网友呢就表示话，中午其实自己去送屋企人到呢个动车站嘅过程当中，就睇到嗰个地方着火啦。结果估唔到烧嘅咁样耐，到啲晚上先仲喺度冒烟啦。亦都有朋友话呢，嗰个附近嘅消防车根本入唔到去，特别系大嘅消防车入唔到去，只能够系入细车。最后貌似仲动用咗直升机。咁所以呢次事件喺呢个发生地啊，晋江市陈地镇，佢系有中国鞋都之称嘅。公开的资料显示呢，这里聚集了大约7000多间的鞋企业，还有配套企业，年产超过10亿对的运动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8月份的时候呢，这个陈地镇就由他官方开展所谓的叫厂房仓库火灾防控以及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活动当中，其中就有一间鞋厂的因为第二通道的这个路口位发现，就是这个门口被这些货物被堵塞了。咁所以仲被相关部门呢就责令要停止使用成个楼层。目前呢，这个起火原因系佢嘅，我哋仲喺度仲未清楚，所以稍后我哋喺度等官方通告。
嚟睇下一个细思极恐嘅细节。一个拿住香港护照嘅打手去到台湾，人生路不熟，佢凭咩可以精准咁掌握此把名夫嘅行踪，仲要细节到几点几分？但答案只有一个，台湾有内鬼帮佢踩点。资深媒体人此版名夫在台中遇袭， 全网轰动。持香港护照的廖港发打完人之后秒速变装，跳上晨早的路口等紧的接应车，直奔清泉岗机场。飞去韩国釜山的逃亡机票事先一早已经订好了。作家赵晓慧指出关键的盲点，这一场绝对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旅应外合。廖港发7月2号才入境，怎会知台中的路点行呢？怎会摸清演讲场地的动线和酒店的出口呢？怎会掌握到此版名夫在几点几分会落单，身边有没有其他人？答案很简单，一定是有人提前踩了点，在现场帮廖港发即时通风报信。为什么要他在台中动手？因为有了解台湾的人在这里出谋划策。台北监控多，警力快，在台中打完人方便走，去机场车程短，过关简单。但问题就咁啦，边个系嗰个内应呢？系得一个人定系一个网络呢？赵晓慧提出，中共国安一早已经盯住台湾特定嘅统派、公庙同埋黑帮。赵晓慧拆解呢套一早潜伏喺台湾嘅四层指挥系统，第一层系北京下达指令俾钱，第二层系沿海嘅中共国安搵红色背景嘅港澳黑帮佢做打手，第三层台湾嘅核心内应负责统筹、安排车辆、买机票等等。第四层是基层眼线，在现场盯住目标，他们赢。赵晓慧警告，这样证明中共在台湾的灰色暴力网络已经非常成熟，只要北京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在台湾执行跨海镇压。但是呢，中共打手可以踩入台湾街头，这样还未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是台湾舆论场，有人配合北京，由内部瓦解台湾人的心理防线。最近台湾经济数据亮眼，台股甚至正准备向50,000点的历史大关冲刺。但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却突然间放狠话，话台湾的根同心都快烂晒。点解经济越好，有人反而越要嗌台湾烂呢？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即刻拎出硬数据。谢金河摊开报表，今年上半年台股大升近60%，这个升幅将上海股市和恒生指数远远抛在后面。谢金河直接开火，只有心向北京的人才会无法忍受台湾的美好。什么叫真正咁跟烂了呢？谢金河比出实例。中国现在最流行的人工智能短片，剧情千篇一律，不是奶奶虐待新抱，就是个仔为了钱变成反骨仔，整个社会充满势利极端现实的一面，那些才是真正的烂透。而台湾人呢，遇到重大灾难总是最为慷慨。日本311大大地震、汶川地震、台湾捐款都是名列前茅，到现在仲令日本人感念。所以呢，台湾面对一场内外夹击，你觉得哪一种对台湾的杀伤力更大呢？台湾又应该怎样将这些内鬼揪出来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度留下你的看法和建议。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看到最近乌克兰的这个点讲呢，打仗的阵势下非常之猛烈。在乌克兰军方在9号今日最新的通报当中显示，乌军的无人机是在亚速海又袭击了的12艘俄罗斯的邮轮。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这些船只都是用来向俄军供应燃料和规避国际制裁的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另外在这一轮打击当中，还有一艘俄罗斯的拖船和一艘干货船亦都被打击。所以我们看到，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统计，过去四日内乌军已经在亚速海和黑海打击了36艘俄罗斯船只。哇，所以这一轮打击，我们看到的真正的目标呢，其实是俄罗斯要向克里米亚运送包括军需补给、燃油还有能源物资的海上大动脉，打了36艘，太犀利了。另外我们看到，根据基辅邮报的报道显示，乌克兰的无人机系统部队今次使用的是它的本土自己研发的叫做 FPR 攻击无人机，而这种无人机是可以携带50到100公斤的弹头的。火力通常是不够以直接话击沉一艘大型船只，但是可以击中部分船体之后引发大火，那个这样船只亦都完全会丧失行动能力，没办法继续前行。在另外8号的时候，我们亦都看到川普总统和泽连斯基亦都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会面，双方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川普总统就说，普京表示他愿意在莫斯科会晤泽连斯基，但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去见面。咁然之后问泽连斯基话，你愿意去莫斯科咩？泽连斯基个回答好有智慧，佢话呢个好困难啊， 因为那里有很多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场的这些媒体人员都大声笑他出来。另外呢，其实川普总统可以看到越来越认可泽连斯基的表现。那个川普总统呢，昨天就提到的话，我认为泽连斯基会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我相信他能做到了。所以看得出呢，就是川普总统现在是很认可泽连斯基的表现。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昨天也被问到媒体说，这个北约现在内部的争吵是向俄罗斯传达什么信息呢？是不是削弱了北约的客座立场呢？在吕特表示说，即使川普总统和盟国之间是存在分歧和争执的，但是将话讲开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团结一致。其实这个显示出北约盟国的民主力量是非常值得普京借鉴的。吕特还强调说，对这种共同目标公开争论之后，然后再汇聚起来的能力，这个是民主政体和俄罗斯、中共或者伊朗等等这些国家可以说是最根本区别。至于说和美国的关系呢，他说并不需要去改变和川普总统的交往方式。即使他说乌克兰的轰炸令外界认为说普京可能会做出让步，其实或者是想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但是根据多名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他在今日9号向媒体披露，普京已经是一点都不客气，正式拒绝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了。根据知情人士说，普京目前还要是非常之执意，想要完成全面夺取乌东的顿巴斯地区的战略目标，甚至当场还在很严厉地斥责，指出要依照目前战线停火的折冲方案的幕僚们，所以可能真的想一条路行到黑。乌克兰的高层官员呢就发出的情报警告，普京现在还在想要为扩大战争做准备，而且不排除发动新的攻势或者是突袭其他的欧洲国家。
我们呢追了两集摩纳哥的沿岸了，昨日迎来了一个边个都估不到的结局。39岁的女特工在摩纳哥成功完成任务之后，顺利逃回乌克兰要美数，结果等着他们是自己人的子弹。亲手将他埋入荒野的居然是乌克兰现役军情特工。暂线同啱啱加入的朋友用30秒快速还原一下现场。6月29号摩纳哥贴近法国边境的一栋豪华公寓外，55岁的乌克兰裔大亨 Yamolayev 带着伴侣和13岁的仔啱啱行上台阶。一个在出面公园长凳坐了好耐的男人起身回头望了一眼，按下遥控器。这场爆炸令 Yamolayev 的伴侣对脚受的重伤，可能失去视力、听力和说话能力。Yamolayev 本人呢啱啱先至醒返。呢个系摩纳哥建国以嚟第一次发生呢类事件。随后呢，国际刑警嘅红色通缉令显示，呢、这个引爆嘅男人其实系女扮男装，叫 Berezovska， 右手臂上有蛇形纹身。Berezovska 前半段嘅操作呢堪称系特工教科书。即行路跨越法国边境，揸住预先租好嘅德国车牌车潜入咗意大利。但是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彻底消失的时候，他在案发第三日 ,7 月1号坐巴士回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个刚刚在西欧搞出大单的人为什么要跑回家呢？乌克兰警方顺着资金流挖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Berezovska 在摩纳哥喐手之前，有两个男人不断入钱落了户口，还支付加密货币，其中一个是乌克兰前执法官员。另一个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现役特工。当警方破门搜查这两个人的住所那阵，发现前官员屋企在地下室被布置成专业的审讯室。而那名现役特工承认，他们已经将女扮男装负责喐手的 Berezovska 处理了。靠着这名特工的指引，警方在基辅州的荒野挖出 Berezovska， 他的头中了几枪。现场散落的弹壳可以推断出来成功完成任务回到基辅，以为可以收到美数，结果被自己人灭了口。现在呢，回去我们上集留下的三个问号，到底是俄罗斯做的，定是乌克兰做的，定是富豪的仔惹到黑道呢？其实呢，天平已经彻底倾斜了，关键在于被炸的富豪 Yamolayev 的真实身份。他是乌克兰的前八大富豪，在2023年底被总统泽连斯基亲自签字制裁10年。理由呢是战争爆发之后，他将旗下的酒业转成俄罗斯注册，继续向俄罗斯交税。在乌克兰人眼中， 这个是将钱资助祖国的敌人，整件事还有一个极具政治意味的细节。负责捉人中将家丑公诸于世的是乌克兰反间谍机构乌克兰安全局。他们同国际刑警合作，捉了乌克兰军情总局的现役特工。那名被捉了特工在审讯那阵讲了句标准台词，我从未向上级报告，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所以呢，问题就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背后下令那个人究竟是匿在机库入面的哪一层？欢迎你们留言区道倾下你的推论。
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说多看一些绿色的植物养眼呢？跟你说啊，这个观念要修正一下。绿色本身对眼睛没有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看远方六米以外的距离。但讲真的那句，我们上班看手机的时候，哪可能说每20分钟就站起身看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不如从每日食的东西入手。润眼宝很多人叫它做食的人工泪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杞子、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固定补充，帮眼睛将营养补回到位。眼睛要顾住，但要用啱的方法才得。现在就到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